欢迎来到方舟小伟的频道，我是小伟团队的阿伟。那今天呢，有在 YouTube 看到的就只有一个人啊，谁呢？
大家好，我是小博。我想说怎么没有掌声？
哦，晚了一拍啊。哦，那今天很特别哦，今天是你旁边有搭档呢，
他现在那个带小朋友去报道。
哦，原本要罗伯二人组啦，哦，那今天不是有罗伯二人组哦，今天只有小博而已啊。
好，大家担待点啊。
哦，那今天要跟小博聊什么呢？哦，看到one by one 就知道了。哦，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聊，是要抖你的包袱。
包袱？我没有包袱啊。今天不是讲好人物专访吗？
哦，没有啦，今天就是介绍小博给大家更熟悉啦。
好，
哦，那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有没有，一个人会紧张吗？
不会啊，
一个人不会紧张啊。嗯，好，那你就先讲个十分钟，我试试看。嗯，
这个跟紧张没有关系的
、啊，这就是紧张，没有准备啊。有准备就直接就是个人那个自我介绍那个开始讲，有没有？
那不就要跟以前那个念书的时候？我叫尤伯祥，今年几岁？
哦，那这样子，我觉得你刚讲两句有没有？可能听众朋友想要切了
啊，不要了，重头戏还没到。
因为你刚要从那个国小开始有没有？大家要想说，幼稚园就开始了，那先停下来好了。
以前自我介绍真的都这样嘞？
对啊，所以我以前从来不自我介绍，因为我都相信有没有，人家会自动认识我。
一定的啊。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在一开始有没有？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哦。我们今天谁来驾到？哦，除了小博以外，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呢？你猜是哪个身份？
我不知道。
哦，政战官啊！
政
战官啊！很多朋友不知道啊。
曾经的政战官。
对对对对对，是那个以前是直军啊。那后来是。报效国家嘛，
对，讲的跟岳飞一样，精忠报国。
哦，那小博是读那个政治作战学校，
蝴蝶。
那个小博就是到学校读书之后，然后出来就当了职业军人啊。
对，
是职业军人，然后当了军官，然后一路历练嘛，历练到上尉。
对，下部队从排长开始做，那之后都几乎做主管。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一个部队里面啊，会有主官、副主官跟主管。
对，
那我是属于主管的部分。
正战的就是不是鸟啊？刚要讲鸟了，蝴蝶。好，我更正一下哈，原本要讲鸟哈。好，蝴蝶，因为要更正我很多次啊，但是我每次都还是用蝴蝶下去那个什么做一个梗。
我下次要去那个军用品店买那个队徽。
哦，我的是刀枪的啊。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有政战科的，他等于是部队的妈妈
哦，
对不对？
大家都是这么讲哎，但是其实，
所以那你有需要俘虏吗？开玩笑了，开玩笑，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接？
不会啊，
来来来，
那个不是要也是要有那个啊，有生产过才可以补吧？
那没有生产过吧？
没有啊，
你知道有一种动物四只脚走路的，你知道他们那个动物之间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吗？那表示你从来没有养过动物哦。有一种叫假性怀孕啊，
我真的不知道哎。
哦，好，有养过宠物的啊，狗啊、猫啊，它是会假性怀孕的。其实它没有怀孕哦，但是它还是会有那个哺乳的动作，
症状这样子哦。
对，症状，对，
它是真的可以哺乳吗？
我没有试过嘞，人兽类的我是，主要现在几点啊？还没十一点嘞。哦，今天挑一个时间来跟小博做一个专访啊。哦，那其实很特别啦，因为他的历程啊，其实政战就是刚讲了嘛，就是部队的妈妈。那部队的妈妈里面，所以他刚讲了，有主官，有主管啊。那副主官，那主管，那其实也是很，应该讲说小博其实他的历练是也经历过部队了，对吧？
对。
然后从连队，那最后呢，最大的那个职位，应该讲职位吧？ 哦，等于是那个政战官啊，
官阶、
哦、政对官阶哦，不是职位官阶哦，官阶最后是到政战官。
对
哦，那政战官就很特别了，政战官就是已经到等于是营部幕僚啊，
对
对不对？等于是营部幕，哎、嗯欸，你知道我怎么我为什么会懂吗？
哎、欸，士官长。
哦, 哦我不是职军啊哦我是当初哦就是那种人家讲的不愿意啊哦以前都被灌输一个东西叫不愿意啊哦就是义务役啊那我很幸运哦很幸运那后来就不小心我后来接了一等士官长三等士官长就两哎、欸、如果是男生应该知道我们讲什么吧哦就是那种士官哦要两出一系或两出两系两出三系的
对
哦可能才会去接到那样的职位嗯、那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下士啊，然后接了一个营士官长的缺啊。我跟人家分享这个哈，根本就没有人遇过，你知道吗？哦，义务役，然后跑去接营士官长，
对、啊，
所以我稍微知道有没有，就是整个营部的编制啊。啊，那政战官哈，其实就是在营部体系里面，其实是算哦幕僚，在营长身边的幕僚、嗯，然后管的东西也是算杂的。哎、欸，政战应该属于参二嘛，对不对？政战是属参的吗？
不属于参诶，我们是独立的。
哦，政战是另外一个独立。
对，
诶、欸，我算一下哦，参一，参一是人事嘛。
对。
哦，参二是，诶、欸，那参二，诶、欸，参二就是政战啊。参二政战，参三是作战训练，参四是后勤啊。
我没有听过参二诶，至少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称呼我们。
好不没有啦当然不可能称呼你这样称呼啦就、哦、譬如说参一就人事官嘛
对
然后参二就是政战官嘛然后参三就是作战官训练官嘛
参三训练参四作战
没有我们那时候编制有没有啊那这样
诶、欸、会不会是后勤啊
参四是后勤参四是后勤参三就是作战跟训练诶至少我在金石案之前我们是这样分配啦
哦,
哦，那个是民国八十几年的事情了。
嗯，
哎、欸，这样我不是透露了自己的年龄？
其实每次听你讲这一段啊，
欸欸、我讲一讲，我不是在自己抖包袱，我这样我抖的是我的包袱呢。
我觉得也可以分享，因为我每次觉得听你讲这一段，我觉得你在就是服兵役这段时间也是个传奇。
哎、欸，真的呢，哎、欸，那时候我哎、欸，我这个可以模仿一下哦。哦，以前我们要营长有没有？因为营士官长就跟在营长身边啦、啊。
嗯。
哦，那我跟着营长说，那时候我老板都常常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签下去，营长带你回台湾、嗯、吃香喝辣。然后呢，我就告诉他什么，你知道吗？我就每次都回答他，我说：“报告营长，我不要，我要退伍。”
好，
你知道为什么？哦，那时候很多就是我身边的同侪，我们那时候的时代，然后就其实没有很久啦。哦，没有很久，我还是很年轻的 ，OK， 哦，还是很年轻的。所以那时候那一个时空背景下，同侪都讲什么，你知道吗？都讲说哦，好男不当兵，哦，然后讲到义务役，他们都讲什么，你知道吗？说不愿意，他都跟你讲说哦，啊，我不愿意，义务役我跟你自愿役，哦，我可是不愿意耶，啊，这两年不要紧，那个爱行个行，
嗯，
大部分都这样讲，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想法，就大家都这样讲，所以那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欸，原来在部队也可以是一个职业，
嗯，
你了解吗？就是说我其实，在部队我个人是觉得我好像还蛮适应部队生活，
嗯，
哦，就是一些不管是要那种制度类型的啦，还是那种比较要松散，我也可以很松散，哦，嗯、就该混的时候我会混啊。我该矜持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矜持了、啊。哦，就是把事就好了，
长眼啊，
长眼对，哦，长眼对，对对对对对，哎、欸，这个很久没听到，
真的。
可是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老板也这样跟我讲，他说：“哎、欸，签下去，哎、
嗯，
讲、欸、过 N 遍了。”他说：“营长带你回台湾吃香喝辣。欸”哎，那时候我如果签下去哈，一签挂阶就是中士，中士挂一年我就升上士。
嗯
哦、然后国家还要补什么补之前我不足的薪资、哦、然后你加上、欸、有外岛历练过的、哦、那时候我在金门嘛、哦、外岛历练回来其实士官回来的话是蛮吃香的回来到台湾是蛮吃香但是身边的朋友就一直告诉你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这件事嘛从来没有想过说它是一个可以当职业的地方、啊
嗯
哦、不然我其实部队我是觉得可是 你 不一样嘛。哦，小博是后来哎、欸，你是高职毕哎高中毕业吧？
对啊，
对吧？嗯，我记得你读书还读得不错嘛。
哎、欸，没有啦，以前的事。
哦，哎、欸，所以你看哦，你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你就后来就直接去考了政治作战学校，
對
是吗？
对，
是吗？哦，考了政治作战学校之后，就代表说你已经很清楚说你的未来是要走什么样的路程？
没有呢，
不，你是遭遇、
欸、我读军校跟下部队啊、嗯，这个都是我觉得也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荒谬了、嗯。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时代啊，我觉得时代背景的不一样。像我那时候，
你刚刚讲那个在你那个时代，那你是觉得你老了？
也、欸、是有一点，一转眼间真的，
哎、欸，我这样笑怎么自己觉得有一点不爽的感觉啊？这样是，哎、欸，我这样这个感觉是对的吗？
哎、欸，
我这样笑出来之后，然后我，哎、欸，我有一种不爽的感觉，这个是正常的吗？
我们是同年级的、
啊哦，好好来，不好意思打断你，
因为那时候啊，其实、嗯、如果说就是跟我比较同辈的应该还有印象、嗯、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其实都在疯要去念军校这件事情、哦、包含说很多啊念考上台大清大、嗯、他们都不去念哦，甚至有女生、嗯、女生就是、嗯欸、考到好的学校、欸、但是
那
他也选择从军。
我插一下话，那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一定要讲吗？大概92年左右啦。
92年，嗯，92年跟现在是差了18年，18年6年，哎、欸，那你是在阿扁的时代，然后去读军校的？
对啊，
哦啊，好，嗯、来继续。
然后那时候啊，其实大家都一直疯着要去考军校，嗯，所以那时候军校说实在真的是不好考的，嗯嗯。但是因为我高中就打混嘛，嗯，然后就忙着。
交女朋友，把马子，哎、欸，那很正常啊。
就是，反正就是
男人该干的事都干了，
就除了学业，把学业放一边。
包含就是有时候会打开电脑低潮里面巡视一下。
哦，这个是不会
的。你那时候就线上看了、
啊，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啊，我们那时候还在拨接的年代。
好，还在看录影带就对了。哎、还是看 CD。
也是没有嘞
，VCD、DVD、哦、
电脑的部分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太过直接？那个一直要抖什么包袱？
不是、哦，因为我们家里教育比较严格啦，爸爸管制比较严，所以我说实在，
爸爸管制严跟看还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在军校之前啊，我可以说是没有摸过电脑的。
哦，了解了，了解了。好、嗯，
就是可能回到家看，顶多看过电视。嗯，嘿，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讲什么，人家讲那个，我其实都听不懂。
我可以再确认一次吗？你刚刚是说哪一段听不懂？
嗯，就是看看。
国中都13、14章都上完了，怎么可能会看不懂？
不是啊，就是在讲剧情啊，或者是人名的时候，哎，哇、这个我是真的不太懂、
哦。那如果是这一点，我也是看不懂啊。哎、欸，讲真的，这个我，因为我们是看重点啊。
不是，你是看不懂，我是听不懂。
哦，好。哎、欸，我们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是看重点。重点就是重点，如果没到前面太复杂的话，那就快转。哦。我看一下，还没11点啊，
太早了，会被黄标。
好，来，你说。
然后那时候就是、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让我要去决心要去念军校的原因，是因为、嗯、其实家长一直鼓励我去啦，因为像我们家里有3个小朋友，嗯、年纪都差不多，嗯，哎呀，那爸爸他其实负担上是比较重的，嗯。哎、呀，那如果说三我们都要一起念书的话，其实家里爸爸他这边可能也就是开销的部分会变得比较大、嗯、
可以助学贷款啊，
是啊，可是也是要还啊，
那、啊、就等就是哎、欸，这个、哦、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有一点点、哦、过去的那种应该讲说、哦、 过去父母给予的跟现在父母其实是有落差，你有觉得吗？讲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因为过去的父母有没有好像就是孩子要读书有没有，他是硬要去把健康起来，但是现在的父母有没有就是有法度的有法度，没法度的是助学贷款，对吧？你刚刚这样讲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你的父母是没有打算让你背这一个贷款的，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要自己去负担，那你也发现这件事，所以你不想让他们去背负这样的东西。
对，
所以后来他鼓励你去读军校，让国家去栽培。
对，
那结果呢？结果后来
就抱着考考看的心态，
随便考就随便上。那这样 是你厉害还是部队部队随便？
没有，
你有看到我挖两个洞吗？
我刚刚有讲过了，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真的不爱念书，然后其实我那时候，
你这样讲我听起来很讨厌呢。高中的时候不爱念书，然后一考就考征战学校。
没有，这个我等一下要讲。
哦，好。
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也考不上，但是因为家人 要我去考嘛，然后我也想说好，那我就考考看，如果能上当然是最好。然后后来去考的时候为什么会上，是因为刚才我有讲到说那几年就是大家疯考，要去从
军考军校，
或者是警校，那
警校是真的，
他那一段时间他的名额也比较多，所以我莫名其妙就上了。
那上了之后呢？上了之后呢？
上了之后齁，
也是顺利毕业吧？
对，
那也顺利下了部队。
这个就是最扯的地方，我不知道下部队这件事情。我以为念完军校就没事了。
你不知道说读军校的原因是因为后面是要报国的。
对。
你以为那个国家栽培这件事情是只有读书？然后你不知道你后面有一个职业叫做军人，
对，
修蛤蟆吧，
真的啊，
那应该一进学校一年级就应该知道啦，
对，但是进去来不及啦，我在考之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这样是听起来是爸爸糊弄你？
他也没有糊弄，他就说你就念军校啊，我就单纯就是想说，
你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周星驰有一个片段有没有？他说什么爸爸晃点之类的，对了，你不看国片，来来来，好，我们继续。如果记得这一段是哪一段的朋友，底下留言提醒我一下。那人家听起来是被爸爸晃点呢，因为他没有让你知道说你读军校之后出来，还是他认为说这个你应该懂，
应该是这么认为、
所以没有跟你讲。那你后来毕业之后，然后就到了部队。
对，
那到了部队怎么办？你没有这个准备啊，你只想说我读完啊，还要
不会啊，我在军校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啊。
准备了四年啊。
两年。
两年。读了两年。
因为我考的是成，就像我刚才讲的，成绩不够好，所以我只能选择二专班。
那你后来是读了二专嘛？
对。
那我相信你一定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啊。他一定也会分成说你是预官还是正旗军官。有吧？会吗？
有啊，因为我下部队的第一年啊，我们连上的排长，唯一的军官排长，他也是正战的，但是我那位学长的话，他是正旗生，我是专科生，他就找我一年下部队，那我觉得这跟部队文化有关系，应该不是那个学长的意思啦，因为下部队之后，那个学长其实就是跟连队士官也相处久了，都有一定的感情。
对，
那我下去，本来我下了部队，想说，军官之间应该学长学弟，应该会照顾之类的，但是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那他也许也是希望你更
让你磨练一下啦。
对了对了对了，
合理的要求是磨练了，不合理的要求是什么？
训练。
对，合理的要求是训练啊，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啊，讲反了。
这个跟学姐相处久了。昨天啊、
不是啊，因为我们很少在聊这个啦、大部分工作上都是一直聊工作啦。这个东西因为这种 slogan 哦，因为你在部队的时候你会很会讲啊。当你离开那样环境之后就慢慢就淡忘了。
好，
可是我想聊的是那你看那你后来到部队了， 哦，你也下部队了，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抵达，你是六年的吗？
对，
那也当 也有当满六年吗？
有。
那六年之后为什么会想要退伍？
说实在，下部队的前两年啊，还是有不适应的现象。
可是已经过六年啊。
对，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当到政战官了，从一个主管，可能我跟你讲，连部的，我相信你可能也会遇到，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连部的可能是科系是不一样的哦，譬如说就是刀枪的、步科的，步科跟政战的一定会有一些理念不相当的地方嘛，主管一定跟主官会有一些可能看法上的不同。如果你那时候遇到主官，可能又是那种比较正气、比较矜持一点的哦，可能跟你主管的那个角度差异会更大，会吗？你有遇过吗？在连队的时候，
我在连队的主官都对我不错，算遇到贵人
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定历练是这样子吧？从排长，然后历练到连辅导长，然后到后面到营部去当了，去接了政战官这个职位。
对，
那代表你应该一路就是上面的学长应该是很看好啊，那也代表你很就是享受在这个地方。其实能到营部哦，可以到营长身边去干幕僚的职务来讲，讲白一点就是没修欧啦，因为修欧那个营长就早就外放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就不想见到你，怎么可能把你放在身边？对嘛，他就是讨厌嘛，甚至就直接把你丢到别营去了。
但是啊，我那时候啊，就是快退伍的时候，其实我蛮异想天开，因为我有听学长讲说，就是结婚会有可以请很长的婚假，甚至还有奖金可以领，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冲动，想说，那是
不然结个婚，然后放个长假，
对，
所以你后来
没有，后来没有，
没有。我意思是说，你退伍的原因是因为不想再这样不自由的关系。那如果这样听起来，因为你刚讲了嘛，就是想要放长假，那是因为你不想要再让部队这样子管制。
我从在念书的时候啦，在还没进军校之前，我一直都有一个业务的梦想。
真的假的？
真的。
结果呢？
然后后来因为就是生活嘛，
我觉得这样落差很大嘞。从你读军校，然后到你后来，你有一个业务梦，
没有业务梦是原本就有，
业务梦就原本就有，可是可是还是接受安排，然后去读了军校。
对，
哇，那这样子真的是
然后
有什么想要干掉爸爸的话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经过军中这几年啊，还好有这几年的历练，因为在想法上或者是各方面啊，
对，
就是我们会常常听到男人就是当过兵才叫做是男人，
对，
何况我当了六年的兵，
对，
好，
你当了六年的官，
哦，六年的官，
六年的官，哦，那你不是当兵也是官啊，
一样啊，
就是其实，在小博身上，我看到一个东西啦。我在这几年里面，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至少我认为这个是应该部队赋予你的啦，就是部队给你的训练啦。就两个字而已，叫自律。我讲的自律啊，就是说上面时间这上面扛亏，然后每天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全部安排好，然后专心在你的事业的节奏上。我觉得这一点我在你身上看到，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部队的一个训练啦。因为从你读军校开始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它不是像一般学生读书一样，学生读书可以这样弄溜人倒倒海，然后老师讲爱听不听啊，在部队不是啊，用一个连坐法，不是你怎么样，而是因为你怎么样会影响别人怎么样，这一个过程我觉得它是给你两年的时间训练，然后再加上你下部队之后有六年的时间，你也要去，就是你的训练里面，你到后面就是要这些人也要做到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啦。你说你有业务梦，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业务梦而退伍吗？
算是，
算是，
因为在经历了部队这六年的时间啊，我其实更确认了这个想法。就像刚才阿伟你讲的，我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轻者的人。我不会说就是在军校的时候会啦，因为其实就是当学生嘛，会
在部队也会啊，因为下面就是兵啊，
就是会想，没有 我都会想要能偷懒就偷懒。在军校的时候，嘿，但是其实可能做的越来越久，加上说其实我在军中是很顺遂的，嗯，就长官啊或者是连队的照顾，嗯嗯嗯，那让我觉得说，哎，肩上的责任其实是慢慢的增加，嗯，那会变成说，哎，我可能就不能再像以前的自己一样，嗯，但也因为自己有比较投入了，嗯，我更确信军中这个环境不是我要的。
后来基因你退伍的是哪一个业务工作了？
那时候没有想到。
哦，你是先退伍了之后？
对。
那你退伍之后去做了什么行业？
我退伍第一个接触的是保险业。对。
结果呢？
结果
跟你想的业务梦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是因为环境，环境跟团队的关系。
那后来做了多久？哎，那你跟馒头是一样，哦，馒头好像前他这一那一集还没播。哦，好，没有关系，就是我好，这也没关系啦，哦，就是你跟馒头一样都是经历过那个保险业务这一块。
对，
那你后来做了多久？
我前前后后也做了两三年有。
那代表保险业的一个瓶颈就是三年呢，就是保险业它也就是做了三年。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其实三年是一个瓶颈。那后来呢？
当保险的那两三年啊，其实我刚才讲的业务梦这个这个东西啊，已经慢慢被消磨殆尽。到最后会离开保险业也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个梦想了。那当然跟做的没有很顺也有关系。因为保险它其实不止保险啊，业务工作它是没有门槛的。只要考个证照我们就能来做。
对。
但是相对的流动率也快。
应该是保险业没底薪对不对？
对。
所以它门槛不高。
但是我觉得保险业他很看重人脉这件事情。
他希望你只要入行之后先从你身边的人脉开始。
对。
哇，这个告诉你，这个就是我讨厌的地方。我从退伍之后，没有，我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不是，我不是先碰到保险，那时候身边的朋友第一个碰到的是什么？职传销。那时候就很多朋友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加入了。他们都要拉我去参加，你知道吗？我就是很讨厌那种就是业务工作，然后你要从身边的亲戚朋友然后开始，因为所谓人脉就是这样嘛，不是亲人就是朋友嘛，
对
对吧？再来就是什么好久不见的什么同学，我那时候非常不喜欢就是保险业，因为保险也是一样。很多保险也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每一个都一样了，但是就是我有朋友接触到的，我发现他都是这样。好，那结果呢？要人脉，然后呢？
然后也因为这件事啊，其实颠覆我自己的认知啊。因为在军中我是主管嘛，那后来做到正战官。那其实我面对的是整个营队的士官兵。
对，
那、就
是、我刚就想要讲这个东西，很好。从一个正战官哈，就是。我们讲那个一点不敢讲说齁那个一人之下啦万人之上，但是营部就是大概营长副营长，然后一个营辅导长，再下来大概就是幕僚最大了能够在战情室里面站哨的那些就是最大，因为就营部就是这样子啊，一个营至少士官兵全部加起来，你是陆军吧？
对
对不对？那一个编制大概140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少，夯不啷当，你加起来大概营部连，然后一连、二连、三连、兵器连、五个连，一个连120人，就600个士官兵呐、啊，你是可以去怎么讲？就是你行过有无？伊拢爱给你拍招呼啦，哎啦，伊爱给你敬礼啦，也哎长官好，对吧？可是当你要跳下来业务的时候，就变成什么？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转变了嘛。原本是人家看到你，也爱给你定头啦。也来怕结婚了，但是你到业务工作之后是完全不一样。哇塞，哇厉害，一港定陶，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讲说，如果跟你历练是一样的，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女生朋友可能不懂，但是如果在部队里面，其实一个 一个上尉军官哦，其实是可以干死人的。哎，这样会不会太粗鲁？不会啦，
神仙老虎狗。
对，神仙老虎狗没错啊。哦，当不了神仙，我至少是只老虎啦，
对，
对不对？哎，我就算是条狗，有没有？我告诉你，下面还有老鼠啊。嗯，你懂吗？就是一阶管一阶嘛。
对。
哦，这个我们好，我们这样，哎，我这样是不是太激动了？
哎、欸，今天没有啊？可能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了，我不是激动了，我意思就是说哈，你看哦，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呢。哦，从一个官，然后变成是一个业务，你怎么去转变？
有稍微调整一下，但是因为我在部队里面啊，就是当辅导长，
对，
我不是主官，嗯，所以我一直以来我没有把自己看得说哎、欸、高高在上，嗯，我就是跟士官兵都打成一片。不会说，哎、欸，我是辅导长、哦，所以你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哦，哎，定义的是真正。
有啦，你我啊，你现在这样讲，我就有感觉，因为啊，对对对，我们要回归到原点了，哦、回归到最早一点。哎、欸，那个正在有没有？其实是部队的妈妈了，就是她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啊。对对对对对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是部科的、啊，
所以我转换的过程其实没有非常的困难，啊、但是。哦对于开口这件事比较对我来说是那时候比较不容易，
对，
因为其实
因为他要发掘你的人脉嘛，那你的人脉都在部队嘛，
对、啊、那其实因为那时候刚离开部队，
对，
其实跟士官兵都有保持联络，嗯、欸、那、啊、打过去你都说哎破安娜就是会开杠、哦、啊、嗯、你退工我也要跪掉安娜，但是在要开口、哦
这个、也很久没听过了，来来
开口要跟他约出来喝咖啡或者是约出来要吃饭，嗯，其实都是这样子。
那我先问你说你在做什么吗？
这也是让我真的很清楚感受到
人情冷暖，
所谓的真正的友情，因为有的听到这个关键字之后、就像阿伟你刚才讲的、啊是喔、
照哪杯
破啊你现在在做啥、我在做保险、然后他们就开始有防备心
、
那后来就是敬而远之，但是有一些的话他也是会问、但是老师跟他讲说有没有要紧啊，有的就直接说你可以直接看看要跟我讲什么，我可以考虑看看、就会发现说其实真正的朋友真的不用多呢。那时候在部队看起来可能威风凛凛，风光、很风光。
对，
但实际上到
那这样就是一样啊。那我刚刚讲你还说没有啊？哎、欸，是很风光啊。
对啊。
哎呀，哎、欸，在部队一个营部幕僚，哎、欸，一个上尉，哎、欸，干死很多人了啊。对啊，当然是风光的啊。我只是要跟你讲说，对啊，哎、欸，这个就是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啊。你知道不？这个是不简单的所在啊。但是今天换当保险的时候，保险业务的时候，你要去约，应该就讲说，不要说到有求于人呐、就是你事实上就是要拓展这个人脉，要做业绩嘛。对不对？他就是在这个当下是困难的、啊。
我也是在这个时间受到挫折。因为我一直觉得
那挫折也太久了吧？三年呢、欸，你不是做了三年？
没有嘞，离开之后我就开始做啦。
对啊，然后在部队就做保险做了三年啊。
我后来都做 DS。
DS 是
陌生开发。
哦，
因为
那简单吗？
哦 ，DS 也不容易，
一定不容易啊！哎，我跟你讲，我觉得保险业务哦最困难在哪里，你知道吗？有时候不是产品的问题啊，是太多人在做。哦，变成说，哎、欸，我真正买迄个熊，可变成啥？哎、欸，这个东西可能不错哦。哎、欸，朋友来介绍。问题是，哎、欸，在讨论的过程，爸爸妈妈啊，阿哥，恁虾米人个咧做啊？我觉得亲戚朋友一定有，我不知道是别人都会这样，但是我遇到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买保险嘛。后来，哎、欸，有一些人家推荐不错的东西，其实，哎、欸，我在参考的时候，过程都觉得，哎、欸，不错，而且甚至就会想要纳保的时候。结果后来又怎么样？就是哎、欸，爸爸一句话，哎、欸，我什么人？哦，这个我就不帮忙打广告。哦，他就说啊，你咱什么人搁咧做啊？你先甲问。哦，你就问他一下。哦，因为自己人就爱做。哦，那虽然不同公司哦，那就看看他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产品。
对，
哎呀哎呀，那结果呢？结果你保险做完之后，后来去又三年之后又转换了什么？
所以我其实蛮佩服保险可以做得久的人、欸、嗯嗯嗯，因为其实我自己经历过，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哈，我现在看到了、哦、我不敢说全部啦，但是我大部分目前、哦、看到的就是，如果一现在保险做得不错，没有，大概都是二代接棒，嗯，很多都是二代接棒，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父母那一代就会做保险。然后经营到现在，他的客户已经有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但是他的父母退休了，然后他把他交棒到他的小孩身上。嗯，哎，我发现有比较多。当然，如果你自己靠自己，觉得你不是二代接棒，你做得很棒的，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
前面其实透过身边的人脉，后来的也渐渐在消耗这些人脉。
真的，
到后来我觉得说这样不行。那
你刚哎，我觉得你刚讲那一句很棒，这个就是保险业跟直传销业有没有我完全没做过的原因，你刚直接就点破了。嗯，哎，你刚讲的那一句是非常厉害的。嗯，就是当你用了这些人脉之后，你也在消耗你的人脉，不管这些人脉对于你后面，如果你个无情高哦，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无情高，我也不想消耗这些人脉。嗯，哎呀，应该是讲说，不要讲说消耗了，不想消费了。
所以啊，那时候因为就是看起来做业务
对
自由，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考虑太多，嗯，然后就直接踏进这个行业里面。
对，
那后来会觉得说，哎、欸，保险业渐渐的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嗯，因为其实很多人其实都会听到一句话，这也是我很认同。嗯，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完全做到的事情。嗯，人家说
哪句话？
一份保单，一辈子的承诺。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做一辈子啊？嗯，哎呀、啊，甚至就是有看到人家就是可能，哎、嗯欸，真的需要理赔的时候，
赔不出来。
对，嗯，跟想象的不一样。
嗯，跟保险业务员跟你本身那时候的工作上发现不一样。
对，嗯嗯嗯，所以我就觉得。
变有压力，
对，對，我就觉得说，因为一开始一定都是认识的，
对，
那到后来也是认识介绍认识的，
对，
那回归原点就是，其实这些都是认识的人，嗯，哎呀，那没有办法去对他们负责，其实，但是这个又不是业务员可以掌控的东西，
对对对，哎、这是财团在掌控的，
对吧？
哦，现在是金控公司在掌控。那结果后来因为这一个原因让你离开了，
我就去做 DS、啊、但 DS 因为陌生开发其实真的能做的有限、啊嗯、然后我就离开了、嗯、
其实、哦、我再回过头来讲、哦、如果是照你一开始讲的那个逻辑有没有，其实不管做不做 DS 我觉得都对于、哦、就是说很认真面对这件事情的，其实这一句话是很重的压力。然后第二个，当他信任你，然后做了这个保险之后，当他遇到状况、遇到风险的时候，他是赔不下来的。哦，那种心理的那种压力哦，是更不得了的。我觉得那个跟做不做 DS 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啊。那后来呢？后来你做了什么？
后来我就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其他想法、嗯，就找了一般的工作。嗯，
传统产业。
对，嗯。嗯，那因为我退伍之后，我是没有回到高雄来了。嗯嗯，我是在中部
对
待了蛮长一段时间。哎、啊，人生地不熟的情形之下，嗯，所以从保险离开，然后就找、嗯、开始在找投入找工作。嗯，但是因为退下来，其实已经快30岁了。嗯，很多的公司它其实是不用你的。嗯，嘿，因为有。更年轻的、啊，嗯嗯嗯嗯嗯，后来就其实真的换了很多的工作了、嗯，
对，
但是一直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怎么样？是做了什么工作？你那个我那个一直在幻想，我刚刚是看到你眼睛有发亮，怎样？你是后来换了工作是做什么起来呀、
啊？没啦，是不做那个？我做过早餐，餐饮业，
做了餐饮业，嗨嗨嗨，
早餐店，
哎、欸。
工厂，
你讲到这个哈，哎、欸，我跟你讲，你真的，哎、欸，这个很特别啊，我觉得很特别。你刚讲到那一个， 我大部分部队退伍的朋友，你反而没有走他们的路呢。我认识大概几乎所有就是职军退伍之后，没有第一个想做的都是什么，你知道吗？餐饮业。这个结果你不是走那条路，很特别。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很特别，因为我身边很多职军退下来的，第一个他们都是想要做吃的，他们都说什么，你知道吗？永远都讲同一句话，真的我不知道是部队训练哟，每个都讲同一句话，你知道讲什么吗？民以食为天。他们都这样讲，所以他们都想要什么？先走这一条路。好，那后来呢？
后来做就是七座八座，那在一个机缘下，回到了高雄。
对，
其实很多人讲的说，退伍军人啊，通常都是三保，三保就是保险，保全，保塔。
真的假的？
那 我就做了，就只 差宝塔没做而已。因为回到高雄来，
对，
已经习惯了找固定工作了嘛，
对，
所以回到高雄也是找一份固定工作，
对，
就是保全。
然后呢？
然后保全做了，就做着做着发现，蛮浪费生命的，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啦，就是
你不是遇到我之后才发现浪费生命吗？
对，就是做了快一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机缘，也是一个机缘。
我觉得就是缘分啊，我觉得就是缘分啊。这个我觉得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啊。小博刚讲的是，他真的在大楼做当过保全啊，所以他对于大楼的一些就是保全公司的一些。应该讲要讲说内部的那个规则嘛，就一些规矩其实他是知道的，而且你做的那时候也不是随便的，就是因为他是要签约的嘛，
对，
当初做的那个是签约的，
就是饭店式管理的那种，
对了，饭店式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刚好我们两个就碰上了嘛，
对，
那后来那时候小博说我还有合约，我说合约，我说那就毁约啊，就违约金给一给啊。当他决定要踏入房地产，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
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程，你知道吗？我相信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他跟你的刚刚讲的一些历练是一样的，他有可能是现在就是职军啊，他可能觉得现在他觉得两岸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好，他可能也想退伍，但是他担心的我其实我讲一个这个过程的要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不简单的地方，虽然像你讲的就是职军其实退伍的非常多，但是我坦白讲，没有当你确认之后就是踏入了军旅生涯这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要让你退伍出来之后，然后就是去设想 你在社会上要去做哪一些不一样的方向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这个我们刚刚说要补充的地方，我觉得现在的世代不太一样，你知道吗？像小博刚刚讲，就是你在部队里面其实是不要讲到虎虎生风啦，就是有一定的人家的尊重感，可是我坦白讲台湾的军人到社会上他是不受尊重的，
真的
像现在就两岸是相对不是说不好啦，但是就看起来就是比较兵戎相见的那种感觉啦，当然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就是已经相对有一点压力。可是在这一个时间点你才想到说原来军人他是要保家卫国的你才发现说那共机来老台，然后台湾的部队台湾的飞机是要升空的甚至于地面部队也要做准备的军舰也要做准备的，你才去想要这些事情。可是在没有动荡的时候，没有，其实就是我讲两个观点啊，就是第一个，台湾社会对于军人这个职业它是不够尊重的，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年轻人，其实我们如果在一些社群软体上啊FB 啊什么的甚至就是 IG很多年轻人就是如果在这个就是这种状况的时候，也有些就是耍嘴皮子，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在你这一集聊是非常好的有些就耍嘴皮子，就是阿公阿哪来我可安诺我可该安诺我可该怕我可安诺 欸，我讲了，你要先讲这句话之前有没有？那就先去报考军校啊。嗯，欸，不要只靠一张嘴啊，你应该要证明这件事情。你先怎么样？先去当兵啊。好了好了，这个只是稍微聊一下了，就是哈，就是我觉得哈，台湾军人还是要有一些相对福利啊。哦，不然的话，哎，你看小博是人才啊，但是国家留不住了。哦，这个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我只是觉得
聊着聊着，
对，因为啊，因为你的背景就是有部队了，嗯，对了，我觉得是刚好你今天你的背景就是有部队，所以我就是会想到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是要得要拉回来了，嗯，哦，就是你后来到了房地产之后呢，你觉得房地产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生活？
那时候做完保全，其实真的还好有遇到阿伟，嗯嗯，那段时间其实跟阿伟，其实就马西哥还有在，
你现在是想要拍我彩虹屁？
还有在犹豫，还有在犹豫，
哈，好，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对，嗯，你还有在犹豫？哎，欸，对，为什么？
第一个哈，因为自己当过业务了，
对
啊，其实后来你看我后来找的都是一般工作，
对。
因为已经对业务这个区域有点失去，
到过西体拿那种牌嘛，嗯嗯，这个还没聊到，嗯来，
还瘦了十公斤，
怎么样？这不能聊，
不会啊，
哦，不然眼睛瞪那么大，
不会啊，
哦，好好好，来，
然后就是后来都找一般工作，就是会觉得说自己是不适合当业务，
对，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习惯了安定的生活，嗯。那最后其实像阿伟刚才讲到也是有其中犹豫的一点，就是我签约时间还没到，
对对，
会有违约金，
对，哦，对，
但是也是因为深谈之后啦，然后就从此
决定改变。我觉得小博最后有没有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地方吗？
补充哦，我觉得房地产这个行业，我说实在的，如果让我
不是人在干的，
如果让我早一点知道，会更好。真的，我后悔我太晚进来这个领域了。
其实不会啦，我觉得人生哦，无后悔有啊啦，那没有前面的一些历练，其实你不会知道说你后面的，应该讲说你要珍惜的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在保险业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就是可能团队非常重要，然后区块非常重要。刚刚就讲了嘛，没有遇到对的环境，没有遇到对的团队，其实做了改变等于没改变。
而且啊，其实业务是一个每天归零的工作，
对，
你要有明确的目标，
对。
你要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如果是同业朋友听到这句话没有，我跟你讲这句话是重点，很多同业朋友如果刚好收听到今天这一集的话，刚小博讲的那个是重点，这个是很多业务就一样啦，好啦，就算你一样是房仲业务，房仲伙伴的话，老实讲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句话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于就是你要经过非常非常深的感受，然后跟非常多的历练之后，你才会懂得一句话。为什么？因为很多都是这各位30号搞31号搞，归零，然后下个月号重新开始，那更进步一点的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归零一次，甚至半个月归零一次，那小博刚讲到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分享的很好，这个没有什么不能分享，每天归零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每天归零，我今天冒泡了，冒泡完之后今天结束庆祝完，今天就归零，明天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对，
重新的开始。
我觉得业务这个工作，
对，
不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对，
因为我当初下部队就是这个想法，因为抱着这个心，
这个是赌比较大啦，这个赌是比较大，这一赌就是8年啊，8年的人生，
没有，我说必部
队下部队，
部队离开之后，
部队离开之后，对对对，
当业务那时候就抱着
试试看
的心态，没有坚定的目标，也不知道从何着手，所以会变成说，那心态相对的就不正确， 那做一定做不持久。
应该是讲说哈，你过去在罗伯二人组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了，哦，就是如果在你踏入一个行业的时候，哦，莫忘初衷是最难的。可是重点是，如果你能做到莫忘初衷这四个字，还有一个前提是你的初衷要是对的。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讲到那个我那个营长老板来讲，哦，一直叫我去签。哦，他一直告诉我，哎，阑尾签下去，哦，营长带你回台湾吃香喝辣，哦，哎，这是部队长官会讲的话，哦，这个绝对没有唬烂啊，哦，那你看哦，这句话这样出来之后，没有，我那时候完全想都没想，考虑都不考虑，我也没想过说，哎，我在部队的适应度怎么样，哦，当然，哎，事后证明，我觉得我人生是精彩的。我如果留在部队，我可能我人生没那么精彩。
是
哦，可是呢，就是我要讲的是说，可是我当下连想都不想的原因是什么？我那个初衷是同侪给我的，好男不当兵是同侪给我的，哦，然后那个知义务义叫做不愿意，这是同侪给我的，哦，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哎，我的部队两年的生活里面，我是非常多才多姿，而且我的历练是够的。而且多了人家很多可能花钱都买不到的历练，可是呢，就是因为同侪给我的这个初衷，哦，所以我没有我连考虑都不考虑，哦，那一样哦，就是你刚讲的，就是罗伯二人组不知道第几节，所以我记得也曾经讲出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棒的，就是说你今天哦，不管踏入什么行业，不管你做的是保险，不管你做的是直传销，甚至于你做的就是防重。哦，甚至于就是不管哪一种业务，哎，葬仪社也是一种业务。
是，
哦，小波小罗小罗遇到那个哦，生意强得很哎，啊，好，这不是重点。哦，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初衷哦，要是对的，这是你在不知道哪一集的时候讲过。
哦，对。
哦，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如果你要讲莫忘初衷这四个字。你要先确认，用你的脑袋稍微想一下，初衷是不是对的？好，来最后，小波，如果呢，就是说跟你一样，哦，不要讲说是在部队啦，因为你做过很多行业嘛，传统产业啊，端盘子啊，工厂啊，哦，其实今天我们没有真的很细聊你的工作，因为我怕给抖太多包袱。哦，包含什么日本料理啊，哦，然后到工厂工作过啊，
早餐店啊，
对啊，早餐店啊，保全啊，哦，这些等等等的。今天如果线上收听的朋友，如果就是他是跟你是一样的哦，因为你做过的行业别是够多的。如果他今天想要转换跑道的时候，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会给他建议。
对，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他今天跟你一样，他也想要改变，哦，不管他是从部队，或者从各个产业里面，
我认为要转换跑道之前，要先评估自己的现况。
对，
如果现况是不允许你就是贸然做决定，其实我觉得你要真的要很慎重思考，因为像有些人是家里的经济啊，或者是长辈小孩要养，
对，
那贸然转换跑道，这其实对家人是不太负责任的啦。那如果说今天是下定决心要去做，
对，
我觉得你要把这份决心记起来，然后每天提醒自己这件事情。
哇，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了。
但是因为改变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说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
就像我当初。跟阿伟讲，我也是说我想改变，
对，
那也是一直把这个事情记在脑中，但过程中会迷失啦，
对，
那相对的就是阿伟也会时常提醒我这件事。
哦，我是没有看过营士官长会干掉政战官的啦。我那时候连连长我都弄啊。
所以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除了自己要记得以外啊，
对，
也
是最难的，
身边你要找一个人时常提醒你，
对，
他有办法提醒你，这样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你能接受提醒啊， 哦，这个我反过来讲，这是小博，也是很不得了的地方哦，要能够接受提醒，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补充的地方？今天就是你的一个个人秀哦。嗯，哎，
谢谢大家这样听我讲了这么久。没有啦，就是让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我的过去，因为我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
对，
也不是一路顺遂，
对，
也是有很多的过程才到现在的我，
对，而且也踏入房地产已经
五年，
在两天，现在十二点了没？十二点了，
倒数哎，
对对，正在倒数二十四小时，满五年了。
对
哦，很特别啊！今天是10月31号啊，哦，你11月1号报道的，
真的嘞，
对，没有错。哦，你看今天多特别，而且我们现在就跨过了12点，来来吧，要开车了吗？最后还要开吗？
没有没有。
好好，那对于哈，今天哦，就是小博就是分享一些他的一些过程啊，哦，那也非常就是替他开心哦，因为一个行业哦。一个事业哦，要做满五年是不简单的哦，也希望你未来的五年哦能够更精彩、更丰富啊。
谢谢
哦，那今天的分享呢，仅代表小五团队的想法及观点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希望让大家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有想了解部队的事情哦，怎么样？可以在底下留言吗？
打给国防部就好了
哦，不用打申诉专线了、啊哦。如果想了解的题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喜欢影音版的朋友，也欢迎到 YouTube 搜寻
小五线上赏物。
那个干嘛发呆啊？哦，记得帮我们
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给我们一些支持与鼓励啊！我是小五团队的阿伟，
我是小博，
我们下次见，
拜拜。